们现在开始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啊，这一章啊是这个本卷书的最后一章，但是也是非常重要。这章圣经讲到两个人的死，一个是雅各的，一个是约瑟的。雅各是以色列三的这个三大列祖之一，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雅各的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给我使我们能够总结雅各的一生。接下来呢，讲到约瑟的死。约瑟在以色列家也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约瑟虽然他不是雅各那一辈的人，但是在雅各的子孙当中，约瑟是非常重要。第一点，因为约瑟是基督的一表。约瑟在雅各家遭难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度过这个饥荒？那是因为神借着约瑟拯救了雅各全家，而且呢，也使雅各全家能够迁居在埃及地，使雅各全家在埃及地能够壮大起来，能够变成一个大族，以后成为一个很怎么样，很繁盛的一个民族。这都是由于神兴起约瑟成为神恩典的户口，而且在饥荒之年，他成了当时的天下的这个世界的一位救主，他跳梁给普天下。所以约瑟这一个人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也是他人生的一个结束。所以创世纪最后一章讲到两个人的死，人生没有一个人啊不能够，也不得不，也应该是面对的，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怎么死？这人的一生是怎么活啊？这个死是一个结束，但是呢，并没有真的完。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什么？却有审判。死后却有审判。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属神的儿女来讲，死也不过是我们度过了今生啊，要进入在一个另外的一个永生里面。所以那对基督徒来讲呢，这是一个更大的福分，一个恩典。所以今天这个圣经的中心呢，是讲到因信上回能寻的地。这里特别讲到雅各一生最后在他年终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嘱咐他的子孙们，一定要把他的尸首啊尸身呢要葬到哪里，葬回到应许之地。我们知道那就是迦南美地，虽然当时迦南美地还不属于以色列，还是在迦南人的手里，但是呢，亚伯拉罕这个当他的妻子将来就是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都买了一块小坟地，那个坟地就成了以色列三代祖宗的这个坟地，也就成了他们得地的一个凭据。所以雅各之前是特别的嘱咐，所以这张圣经呢，雅各的死，约瑟能够把雅各能够葬回到应许美地，是由于雅各在47章、48章和49章。雅各是连续多次的嘱咐他的子孙，要向他起誓，一定要把他放回到应许之地。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雅各的信心。雅各不是抓吗？大家都知道雅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他是一直抓到底，抓到最后一口气，抓到死了以后，他都要抓。抓什么？抓神应许的美地，他要得到。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啊，让子孙叫他的尸首啊埋在埃及啊，我不愿意埋骨在埃及。正是在看到雅各的心智，所以这张圣经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中心我们要抓住，就是因信上回迎娶地。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就是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是约瑟上诉，约瑟因为雅各在49章最后说，雅各已经绝气了，绝气而死，他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怎么样呢？那这第一段里面就是约瑟怎样的把他父亲上回迎娶之地。那是在约瑟的带领之下，因为约瑟当时是埃及的宰相，也是雅各最怎么样，他最看重的一个儿子，对吧？因为约瑟当时可以说在整个的雅各的子孙当中是为首的，好像一个长子一样。所以在约瑟的带领之下，怎么样的把雅各葬回到应许之地？那这一段的描写就是在1节到14节。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到14节，1节到3节。就是雅各死了以后，约瑟啊怎么样的给雅各的尸身呢？要熏尸，这个在埃及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熏尸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为了防止腐烂，也是最讲究的，因为埃及是以怎么样以 宝神木乃伊是不明的，在世界都是不生的。木乃伊嘛，就是失手的意思。所以这里说，金色不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父亲亲嘴，雅各死了，是吧？所以月色呢，他是最伤痛的。所以这里表明他在哀哭。接下来呢，他就吩咐吩咐他的医生，其实这个医生就是指的专门熏尸的一种专家呀，专门熏尸的这种，用香料熏他父亲。这个医生呢，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当然了，没有钱的人啊，不讲究的人，他也熏尸，那当然就是和这一个讲究的就绝对不一样。约瑟是宰相，所以雅各临终的时候啊，雅各的这个他的死就和一般人不同，这也是说神给雅各的最后他这个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福分，因为他的儿子是宰相的，所以你想想雅各的熏尸来讲的这个一般老百姓绝对不一样，这熏尸的长度是40天之多。40天之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不断的加香料啊，怎么样在这用？他们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防止这个尸首能够就是把腐烂。我们可以后面看到，就知道了。约瑟死的时候也是熏尸，熏尸以后，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多少年？一直到把以色列出了埃及，就把这棺材抬着，抬着经过旷野40年，以后呢，进了迦南啊，等到约瑟打完仗，这个约瑟的棺材才葬到。是奠基，还经过了几百年之久，这个石头不带腐烂，这石头不会臭的，这石头不会坏的，就是用这个香料，用各种的香料来熏的。所以他们给雅各熏的常例是40天，这个常例可能就是这个高级的官方啊，这个王宫里面呢，他会有这样的常例40天之久。那接下来，埃及人为他哀哭了40天，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摩西死。亚伦死，以色列也为他们哀哭30天，那是最长的。但是雅各的死在埃及来讲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说明雅各寄居在埃及。我们知道他是130岁到了埃及的，死的时候是147岁。这个在前一章告诉他在埃及寄居了17年之久，这17年说明雅各在埃及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得到了这么大的尊敬。如果埃及人不尊敬他，不会为他哀哭多少天呢？70天之久，70天2个多月，说明对他的尊敬，也说明神的旨意让他下埃及。虽然是寄居在埃及，所以也是因为他的儿子约瑟的缘故，但是各方面的原因，让他儿子约瑟就是当时的宰相，而且约瑟的父亲是雅各。雅各年老的时候，我们前几章圣经也提到，雅各在年老的时候，灵性是登峰造极。他下埃及以后，约瑟把他带到王宫里去见法老。雅各曾经2次给法老祝福，那就说明雅各的灵性啊，什么人给什么人祝福啊？一定是灵性好的，是在地位高的，比较尊荣的，在神面前有分量的，他才可以会给别人祝福。被祝福的一定是不如这个祝福的，一定是这样。所以雅各啊，所以他在整个的埃及，不但是说在他自己的子孙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家是被尊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送葬的行列，可以看出这个葬礼是多么隆重啊！在当时古代来讲，那是非常隆重的，人数的众多啊，官方的人、法老的人都在啊。先说的哀哭就70天，那不是假的，这是真的为他哀哭。这个一个人的死，能够许多人为他哀哭，说明什么？对他的纪念，对他的惋惜，是不是？对他的一种怀念。所以才会这样，那都是因为雅各敬畏神，他顺服神的旨意啊，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他到年老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儿子约瑟能够在苦难中能够被神提高，能够成为宰相，这一切使得雅各真是备受尊荣，在埃及啊，这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低三下四的啊，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像雅各那样，但起码是有见证。下面我们看。为他哀哭的日子难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约瑟为什么没有直接去见法老，他请假，他是什么，是间接的对法老家中的人说，就是等于叫他们来什么向法老报告请假，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约瑟现在是守丧的日子，一个人在守丧的时候，他不能随便见法老，所以呢他就间接的说，就是要求法老给他假，说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 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因为这不是一个就平常死了以后就葬在本地就完了，那倒很简单。这个事情是从埃及叫葬回到哪里啊？葬回到迦南地，这就是过很远的路程。在当时来讲，你想想他是徒步而行，现在顶多有马车驴车，他不可能有什么很好的交通工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动用很多的人的，所以他要请假啊，他要给他讲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叫我让他起誓了，起誓就是千叮万万万嘱，起誓那就是在神人面前立约的意思，一定要答应我，所以当时约瑟就答应。这个记载在哪里呢？这记载在前面47章的末了，这个约瑟就已经答应，47章的末了约瑟就答应啊，在29节，以色列的使，大家听我念一下啊，47章的29节，以色列的使子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是立约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腿放在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地，我死我也不能够埋骨在埃及，因为埃及代表世界，是不是？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我们扎根在这个世界。他说我与我主啊，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后来约瑟就答应，所以现在呢，约瑟就要履行他对父亲所答应的，所允诺的，所以他现在向法老报告啊，我父亲这样叫我这样做的啊，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建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第6节，法老回答了啊，我们看第6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让他葬埋。啊，法老啊，是在满口答应啊。当时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当时的埃及法老是约瑟要什么，约瑟的家里是以前法老没一样不答应。为什么？因为神使的约瑟在埃及被尊为大，啊，为整个的埃及效劳了、效力了，所以法老满口的答应啊，你可以去。于是第7节，我们看看这一个送葬的队伍包括什么人？你看看这么多的人，是吧？第7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和他一同上去的，第一有法老的臣仆、官员，都是高级的官员，是不是？法老的臣子，还有第二，法老家中的长老，这个家中就是王宫里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长老，那都是一些元老分子啊，国家的元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对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留在歌山地。不能走动的当然不要去，其他的全部都去了。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为了送什么？为了送雅各。这就看见雅各他遵行父的旨意，他在神的旨意中死，他也要在神的旨意中来埋葬，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给这么多人给他来送葬。结果后来他们就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浩浩汤汤。亚达河场就是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因为是约旦河外了，马上就要进迦南了，约旦河外线过一个河就是约旦河西，那就是迦南地，等于马上就要到了。这几个时候呢，大家送别，所以大大的浩浩汤汤。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那就是说最后又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就是当地人都听见，见亚达河场在那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当然迦南人呢，他们当然不明真相，也不知道，一看这么多人埃及来，但是一定是埃及的哀哭，实际他们不知道这是个以色列的什么呀，一代的先祖去世了，并不是埃及的。不过很多埃及人是一同来送葬，所以大家也很惊奇，对吧？是埃及的地方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叫亚伯麦基。亚伯麦基的意思就是埃及的哀悼，意思就是说这些埃及人在这里哀悼他们的一个元老吧，一个老人是在约旦河东。在第12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这就是我们知道，不但刚才我们看了47章，连48章这个49章后面都看到什么？看到雅各最后有嘱咐，不但嘱咐约瑟，也嘱咐他所有的儿子。 所谓的嘱咐他们做什么，就是要把他葬到葬回到迦南美地。所以说十二节说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所以这个就是雅各怎么吩咐他们就怎样行。那究竟雅各葬在迦南美地它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点是最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也要特别的讨论。雅各今天死了以后他都葬回到应许之地，第一点就是因为雅各他怎么样，是因为他一生看重神特别他应许的产业，他看重，所以他留下遗嘱，留下遗嘱，他也切切的嘱咐他的儿子们，嘱咐了约瑟，也嘱咐了其他的儿子。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他一生看重神特别他的应许，那个太多了。从他出来以后，出了别是吧，他来到了这个伯特利，在路上说神就向他显现，不是有天梯出来吗？神向他显现，神就跟他说，我要把你枕头所，你现在枕头所站的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所以他就一生抓住神的这一点，所以今天实现呢，他的儿子们就跟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他葬在迦南地。第二点就是约瑟也遵他父亲向他所起的事，就是他遵行父亲，父亲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因为当时约瑟是执掌那个大权，所以约瑟这样的执行一定是可以的。约瑟能够听他父亲的话，尊重他的父亲，所以今天这件事他能够成功。如果约瑟马马虎虎，我何必这么麻烦呢？我葬在埃及不也可以吗？他没有，都要尊重神，神的旨意，神的允许。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是什么？这样一个大的这个什么大帮的人，是不是这个列队的去把雅各葬回去，也是提醒雅各的子孙们，你们埃及不是你永远的家乡，提醒他们你们的永远的家乡在哪里，就是迦南美地。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提醒，对雅各的子孙来的。因为当时在世的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可能还有一些在世，约瑟还活着呢，约瑟是最小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提醒子孙们，这个埃及不是永久的居住之地，是暂时的，这是对他们一个提醒。还有一点是什么？叫他们向往迦南做他们永远的家乡，迦南才是他们永远的家乡。这一点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所以作为今天基督徒来讲，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永远的家乡在哪里？你说我在安纳州，在就是那个北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永远的家乡在哪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13节到16节，这叫做13到16节。这里讲到这些人，就是所有因信而死的人，我们一起念13到16。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陷入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就是西安城，就是天上的那个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该想到我们在世上，你有钱没有钱，有地位没有地位不要紧，但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要知道。有人已经入籍了，有人已经有了永远居住的这个权利了，这还是暂时的。你就过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人生当中，这比的权利也高，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刚才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是客旅寄居，要承认我们呢要想念一个更好的家乡。所以即使雅各他嘱咐儿子能够把他葬回美地，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提醒子孙们，你们的家乡不是在迦南，不是在埃及，而在哪里？在迦南美地。也是提醒他们要有一个永远的家乡，那就是迦南美地是他的永远。一个埃及是短期的，一个永远的家乡就是迦南，因为迦南美地可以代表刚才天上的那个迦南美地。 江南美丽的地方，不是浏览以觅最甜最美的地方，就是将来我们和主永远在一起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看见雅各他的这个上归美地，还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再接着看十三节，把它搬到迦南地，放在哪里呢？放在幔粒前，麦比拉洞幔粒前。我们根据前面我们自己找一下就知道，疯狂之地十二章以后就知道，就是基布伦幔粒前向住那里，就是这个基布伦。所以亚伯拉罕放在哪里？在西布伦的一个麦比拉洞，是像当时像赫人买的，那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就提到了。亚伯拉罕以上雅各三代祖宗都葬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三对，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呢，雅各已经把他的什么呀，他的妻就是利亚已经葬在那里。这个大家要看一下四十九章，我们放回来一天啊，你看一下四十九章，这是雅各临死的时候嘱咐他儿子的一段话，二十九节开始，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要归我列祖那，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前进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我祖他的祖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父是谁呀？以撒，是不是？就是说亚伯拉罕和雅各有三代都要葬在一起。下面三十节。”就是在迦南地幔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为坟地的。下面三十一点，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谁呀？利亚。就是说利亚是比他先死的，那所以这就是亚，所以底下说就是说他也要葬在那里。所以最后雅各还是跟他不喜欢的那个妻子，那眼睛没有神，他觉得长得不漂亮，结果呢他还是跟利亚合葬一块葬。所以这一切都在神奇迹当中，在神的允许里面。所以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把迦南地就称为我列祖坟墓所在地，迦南地就变成了列祖坟墓所在地。我们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就提到，尼希米不是请假吗？他是做酒政的，他向王请假，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他怎么说？我要回到我列祖坟墓所在地，那就是说以色列三代祖宗都是葬在耶路撒冷迦南地，葬在迦南。所以底下我们看十四节，约瑟上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上他父亲的都回埃及去了。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说约瑟分父亲的力，他丈夫葬哪里？把父亲葬归迎娶之地。主要的，我们大家要多思想的就是，雅各今天能够被葬回迎娶之地，是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这是很要紧的事，也看了雅各的信心，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别看我的子孙一代一代现在都在埃及住着，他蛮有相信他的子孙将来都要回到哪里去？都要回到迦南地。所以他说今天我的骨头我的尸首先过去，所以这就是给子孙提醒，也说明他大有信心。为什么他有这么大信心？那就是雅各一生他去抓住神的允许，神的允许在哪里？最远的允许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大家看一下关于这个意义我们要多讲一点。创世纪十五章就雅各他抓住了神向他祖父亚伯拉罕所允许的，就是他的子孙将来要回家那里。我们看这里啊，神怎么样对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了。十三节以后，十三节，耶和华好，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那就是埃及了，是吧？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那就是约瑟死了以后，埃及人就受苦了。”不是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受苦四百年之久，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出来你要想大受平平安的归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什么地？下面就告诉你了，迦南人客人，所以就告诉你一直到二十一点，就是来到了神允许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就是迦南七族迦南诸 死的，这俩棍好会抓呀，是不是？所以他的死很有意义的，他不是说我死了就拉倒，我是死都有意义，连埋葬都有意义。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死了拉倒了，我随便埋葬，他的埋葬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能够给子孙带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训，一个提醒，一个什么呀？一个激发，使他们知道，哦，我们的祖先都要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因为以色列以后一代一代的都会忘记的，先祖的事情都会忘记，非正是对他们的提醒。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一小段，这段的题目就是爱心宽容，爱心宽容，安慰供养，那就是约瑟怎么对他的哥哥们的态度。那这段实在非常感动人呐，给我们看到约瑟从始至终他都是以宽大宽容的爱的这个胸怀在对待他的这些个什么呀，曾经坐在他的哥哥们，而且是从始至终的，父亲活着就说我是如此，父亲死了他还是这样，说明约瑟的爱是不改变，这约瑟的爱可以透出谁的爱，天上神的爱。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实在可以学习很宝贵的功课，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宽宏大量啊，宽阔长阔高深，是无限的宽恕。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这里怀疑来了，所以我们里面老旧人里面有个多疑，多疑心呢，怀疑就是很不好，对人对神都会怀疑。你看这约瑟哥哥怎么样，大大刚死马上就怀疑，说什么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第一次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你看想人想的多坏，我们常常把人想的很坏，是不是？因为自己良心有愧嘛，曾经是亏欠约瑟，现在爸爸死了，想跟约瑟一定会报复，所以他们是又怀疑又不信，是又惧怕。这就是从我们亚当里头的东西来了，是不是？你看他们就打开门去，自己还不敢去。他不敢直接见约瑟的面，是吧？打他们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吩咐说怎么说话，跟约瑟说话还要把爸爸死之前的话拿出来，好像拿出来以后你不饶恕也得饶恕。那实际完全把约瑟想错了，想错了，是不是？我们人与人也是这样，约瑟要建立有信心，不能这么多心多疑，是不是？约瑟已经饶恕了就是饶恕，他还不信。我们常常对神也是这样，因为约瑟可以代表基督嘛，因为约瑟的饶恕就代表主对我们的饶恕。那至于他怎么样，一开口就讲爸爸怎样说，耶稣说你不听也得听，爸爸的说，还拿一个权力来压着你啊，是吧？爸爸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哥哥坐在，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是仆人的过犯，好像这样。在这种层面就没有必要了，你说是不是？两个求，求饶恕就求饶恕，其实已经饶恕了。啊，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有时候也会，你已经认罪了，就必须知道神已经赦，你别重复的认罪。我们要认的罪是你没有认过的罪，而不是让你重复来重复去。啊，有些人讲你听了祷告老一套，认来认去老的那几样，你认过的罪又是已经饶恕，你看看是不是嘛？重复。说你饶恕他们的过犯，说这个如今啊，你饶恕你父亲神是仆人的过犯啊。下面一句我们看，特别是十七节的下面一句，他们对约瑟说这个话，约瑟怎么样？约瑟没有气死了，你们怎么这样子不相信我？约瑟就哭了，使约瑟心里多么伤心。约瑟的哭是因为什么？就好像朋友之间一样，我对你百分之百的相信，你对我满心的怀疑，这多疑，是不是？所以说，因为他们对约瑟不信，所以约瑟伤心，伤心的约瑟都哭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特别讲到，大家记得吧？是哪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哭了？有一节圣经就这么几个字：耶稣哭了。谁知道？是哪件事情啊？约翰福音十一章是在哪件事上？谁知道？快快找一找这件事啊！对对，拉撒路死的这件事，马大不但马大，连玛利亚都不信， 马太玛利亚在半路上见了耶稣以后都是怪责耶稣，主啊，你若早来的话我兄弟必不至于死。那意思说耶稣来，他相信的就是耶稣能够使拉撒路不死，他却不相信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也能够叫他复活，他们这一点就信不来。所以耶稣以后怎么，耶稣实在是听见这个都不信，所以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大家看见没有，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提到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在世上一共就哭了几回啊，哭了三回，哭的次数不多，但是这一回就特别形容耶稣你哭了。让耶稣伤心的是连不但马大，因为耶稣是素来爱马大玛利亚，是不是啊？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啊，不是三十五节，这一节是圣经最短的一节。你看看最短的一节什么呀，大家念，耶稣哭了，就这么四个字。但这个四个字里面表明什么意思，表明耶稣这样的爱马大玛利亚，耶稣这样的素常都到伯大尼来，这么关心他们。耶稣赶着来目的也就是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们呢连信都不信。甚至耶稣不是叫这个玛利马大说你把这个石头挪开，意思就是耶稣要吩咐这个拉撒路出来。马大还说呢，主啊，他已经四天了，死了四天都臭了，何必打开呢，打开的味儿更得大，是根本不信。所以我们的不信常常让主最伤心，这句话大家要知道，是啊，我们常常怀疑主，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怀疑不信惧怕侥幸，那还有重复的认罪，那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说月色哭了。所以我想当时月色已经哭得很伤心，简直没有话来代替，只有眼泪来表达他的这个意思。但底下我们看到啊，他的哥哥们又来不服在他面前，那就是说好像这个求饶啊，也是一种不幸的态度。直到后来约瑟用慈爱的话安慰的话引导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段字，我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第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看看几节圣经，三节圣经，但是这几节圣经短短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到约瑟是对兄弟无限的爱、宽容啊，这种宽恕、这种安慰，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反倒是安慰他们。反倒是安慰他们。约瑟怎么做？约瑟就是可以说眼泪还没擦干呢，抹着眼泪，约瑟就对哥哥们说了：“不要害怕。”他知道这些的哥哥们信心不够不足，又怀疑又多疑，还惧怕，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就是说我不能够随便来审判你，是神是公义审判者，我不会随便去定你们的罪。同学，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一方面是安慰，一方面也看重你们同学的意思是这样，但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他把神的意思讲出来，但是安慰里面约瑟几句话给我们透出，让兄弟们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约瑟始终抓住今天他所以对他们这么样的完全的宽恕，因为他明白他今天所受的一切苦，他不怪天不怪地，他不怪哥哥们，他因为知道这是神的美意，是神的意思。他说同学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是不是？一个个哥哥们都是恶心，是不是？歹心、坏心眼儿，是不是？害他，又卖了他，是不是？又还要杀他，是不是？是不是？但是呢，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耶稣成了救主了，不但是救了普天下，也救了整个雅各全家。所以他就讲的，这不是神的美意吗？所以这就表明耶稣他讲这几句话什么意思？表明我对你的一丝一毫都没有怪怨，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美意，借着你们的这个事情啊，反倒成就主的美意，把我带到埃及。这个他耶稣受苦是毫无怨言，他耶稣受苦，他完全从神里受，他知道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是神的好意，为要保全人的性命。所以我们讲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被犹太人被犹大出卖，也是被犹太人苦害。按人看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这么倒霉这么受苦？但是呢，这里有成就神的旨意，是吧？魔鬼的诡计都在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没 是没有一点关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所以现在还要安慰他。21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第二次告诉他，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不但安慰，而且还答应我养活你们，就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你们生活没问题，不要忧虑。于是耶稣用亲爱的话安慰他。我想这一段话可以说把哥哥们所有的遗传心里的这些忧虑、重担、不幸、惧怕啊，里面的怀疑全部都打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也要求主怜悯，让我们里面有没有不幸的恶心。大家知道吗？不幸是一个罪。有人说不幸有什么关系？我昨天不幸，我今天又信了。其实不幸就是罪。大家看一下罗马书14章，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幸就是罪。因为什么是大罪？现在许多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现在许多世上人行为很好，他们就是不幸，这不幸就是罪恶。罗马书第14章。14章，圣经对于罪的标准所定的这个定义和我们的一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看见有些人行为很好，他就不信上帝，这不信的本身就是罪。14章的23节，大家念最后一节，23节啊，一起念。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再念一遍，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信心的关系。第一步，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救恩，我们伸过手来接受他的救恩。而你又不信了，那你到底是耶稣救了你没救你？不信就是罪，这我们记住。有的我当我特别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一句，我觉得好，心里面就开朗，知道原来我不能随便的不信。所以希伯来写一下，不信是恶心，不信的恶心啊！所以求主把我们这个恶心啊拿掉，不信的恶心。以色列为什么不能去迦南美地？60万壮丁啊，只有两个人去迦南，什么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迦南美地都摆在眼前了，摊子都摊回来，是美好啊，果子都给他们抬回来了，一挂葡萄，两个人抬，你就知道这个葡萄有多美了，多大，是的，就是不信。那你不信神的，我就不能让你进去，是的，结果就扑倒，都倒地在旷野，是吧？不信，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随便怀疑，是的。所以这一段是约瑟的宽宏，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说约瑟实在是。因为约瑟也是人嘛，是不是？约瑟经过苦难磨练，所以神给他里面生出了一个什么呀？一个神的爱在他里面。如果是人的话，一般做不到，是不是？我今天不报复就算好的了，是不是？我今天我永远得记着你，你对我怎么样坏，是不是？你心里还要耿耿于心。有的人外面他也不会去报复，但心里面总是没有，从内心里，在主的教导告诉你，你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是不是真能够做到？这除了有主的爱，你没有主的爱真是做不到。有没有人家伤了你的心，人家亏欠你，你就怎么你得给你点钱啊？他欠你钱或你的金钱损失物质损失，我们都不在乎。但最在乎的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心受伤的时候，当你里面受害受伤的时候，你真是不能饶恕，不能饶恕。但是主的教导是让我们像耶稣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我们知道十架七言呢，耶稣在十架一共说几句话，临死之前耶稣说了七句话，有一个七言，十架七言，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求父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包括犹大在内，甚至这些害死他的耶稣都求父赦免。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爱。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爱，我们都做不到。那所以在这一段里，我们不但是从约瑟的哥哥们身上得到教训，我们不要多疑，不要小心，不要惧怕，是不是？不要重复的来回认罪啊！这个把约瑟想的这么坏，我们也要从约瑟身上学什么功课？就是饶恕人，一定要说出给我们要饶恕人。这个关于饶恕人方面，马太福音18章，请大家查一下啊，马太福音18章讲到饶恕人。耶稣教我们怎么饶恕人，不是外面，乃是从心里要饶恕人，从心里饶恕。 而且呢是无限的饶恕。我可记着啊，我可饶恕你六回了，不行，七回都不行。耶稣说七十个七次，是不是啊？就是21节开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节开始，我们快一点把这一段念一下。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耶稣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可都不要做恶奴才。什么叫恶奴才啊？就是不饶恕别人，自己蒙到最大的宽恕，却是什么？转眼就不饶恕人。我们念一下，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0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主人算账。”还算的时候，有人在一个圣殿